小月亭死中得活。你看靖玉上这显示他老也死不了。话又说回来了，月亭要死了咱这个书也没事了，来说什么玩意儿，就是该死也不能叫他死。再者一说了，有说书的保驾更死不了，但不管怎么说他得有事儿。月亭被俩老头和大猫猴把他给救了，怎么救的他不清楚。这俩老头往那儿一坐，呵，稳如泰山，耳目如电，浑然飘摆。别看那么大的岁数了，那个精神劲儿就甭提了。你要说你说书里怎么净老头啊？哪儿里也离不开老头。不信您看看，各国的领导人绝大多数都是老头，老头主宰世界。简短结说，从第二天开始，俩老头传授月亭功夫。月亭一看，传授的什么？铁伞流云、通天八卦掌，无外乎是张三丰和古来西教的那样，但是人家教的都是精华呀，同样的招人家一指点那是什么样，显而易见比张三丰比古来西高这一大截。同时一给他讲这些道理，这个掌怎么使用，在什么关键下什么情况下怎么发怎么烧，遇上什么样的人怎么样防身，胜了应该怎么办，败了应该怎么办。月亭啊，开窍，明白，是这么回事。哦，过去我怎么就不懂呢？我再要遇上司空廖，我们两个再伸手，他使出什么夺命追魂剑，我应当怎么防范？我那事怎么就不明白呢？让他把我逼得跳了七星岩，我要会这些本领，我懂得这个，我转败为胜，我就把他给收拾了。哎呀，看来啊，学的还不到家呀，好好学。尝到甜头了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之间四个月，月亭这能力长了一大截啊。这一天，师爷说话了：“月亭啊，明天我们哥俩出门，有点紧急的事情需要处置。”你跟毛猴儿留到洞中，你可不准乱跑，哪儿都不准去，你听见没有？听见。我们走之后不管多长的时间，你照样练功，回来我们可检查功夫有进步，说明你没偷懒，要停滞不前，我们绝不饶你。师爷放心，我绝不偷懒，哪儿都不行去啊，就在洞里待着。哎，我哪儿都不去，记住啊，哪儿都不行去。月亭就琢磨这老头怎么这么絮叨，这一个事儿说了好几遍，但他哪知道这里边有用意的。第二天俩老头走了，就剩下他跟毛猴天天练功。老头走了三天了，这天早晨起来，小月亭刚练完功，猴子过来拽他一声，往外拽他，上哪儿去？往外指挥。月亭就跟着他到了洞口了。其实这洞口他常来，对面一架大山高耸入云，山连不断，全是山。这个地方究竟他待着叫什么地方他也不清楚，根本就没见过人，这地方没有人家。在深山老林之中，除了山就是岭，要不就是树木。这个大猴子把他拽出来之后，用手往那边指，你叫我跟你上那儿去？不行不行，我师爷说了你不知道吗？不让我瞎走，如果我不听话回来，我师爷不答应，我哪儿都不去。 猴子急得抓耳挠腮，那意思他就是不会说话，那意思告诉他没关系，你非得去不可。月亭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一看猴子急成这样，有点反常，跟他走吧。离开洞，翻过一架小山梁，再往前走，到了一架大山的前边。这架山叫什么名不知道，全是碎石，那个石头滚落的哪儿都是。旁边有一条小溪。等到了这儿，毛猴不走了，一看一大堆石头，没什么。猴儿，这有什么好看的？毛猴说着过来搬起一块，月亭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石块有大有小的，搬开了，累得通身是汗。等把石头全搬开了，一看，黑洞洞，有个地穴，就是山洞啊。叫那石头在这堆着，你什么也看不出来。你要在这走一走一过，你根本不知道这还有个洞。一股潮气从里头冒出来，直刺鼻孔，这味儿不太好闻。月亭一愣，这怎么回事？你叫我干什么？拽着月亭这膀子，那意思进去。月亭犹豫了一下，没进。毛猴子带头钻进去，在里边转过身，那意思你进来吧，没事。您别忘了，好奇之心人皆有之，人他犯病都好奇，尤其咱们中国人好奇心呢就更严重一些。咱打个比方说，您走在街头，有一位要诚心发坏，就往天上看，天上什么也没有，正看着，后边走道里一瞅啊，也得站着几个，也得看。哎，越聚人越多，都看，看了半天什么都没有，好奇心嘛。月亭是个孩子，20来岁的人，跟这毛猴钻进去了。哎呦，这里边高一脚浅一脚，有的地方哈着腰往里钻，有的地方伸手摸不着顶。曲曲弯弯，月亭恐怕迷失方向，紧跟着这毛猴子，还是再往前走着走着亮了。哎，另外这地方有空气了，也不那么太难闻了。等到这块地方宽阔，月亭把腰板拔起来，一看呢，那顶上有一道山缝，顺着那山缝射进来的光，所以能看见。到这儿好半天，这眼睛才缓过来。可是月亭用目光一扫，往正中一看，吓得机灵灵打一寒颤。月亭就一蹦，多高啊！谁来？毛猴子没动。为什么？他一看呢，靠着那石洞那儿有张石床，床上无心朝天坐着一个人。没想到这里边还有人，这还不说，他仔细看是个死人，光剩骨头架子，另外穿的那个衣服啊，似乎着还有那么一点，你说这玩意吓人不吓人？这也就是月亭啊，换个旁人呢，吓得神经分裂。月亭心说，这毛胡子把我领着这儿干嘛？这谁？这是？哎呀，他心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。后来一琢磨，我怕什么？我年轻人满身的绝技，慢说没有鬼神，有鬼神要侵害我，我也抵挡一阵。我一惊一乍的，我是不是有点失态，有点丢人呢？想到这儿，胆儿就撞上来。猴子那意思，你到跟前儿就看看。嗯，仗着胆子过来， 围这石床他转了一圈，一看这骷髅啊是大个，如果要站起来比自己能高了一头，这骨架挺大。石床上面还有盒子，好像大石盒，挺长挺宽，年久了拴的那个绳都糟烂了。石盒里头装的什么东西不知道，他没敢动。再一看旁边还放了一把匕首，就那匕首啊，年久这个匕首都长了锈了，都是锈，木头把都烂没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再一看骷髅这个腿底下还压着个扁盒，石头的，这盒封的挺严，里边装的什么不清楚。猴儿，这是谁呀？不会说话呀，比划半天，小月婷也没明白，你把我领这儿来干什么？这什么人死了放到这儿的？算了，咱回去走吧，把我吓得不轻。哎呀，这猴子还有点恋恋不舍，对着这具骷髅沉默了半天，最后答应了，领着小月婷顺着原路出去了。出了这个洞口，照样把这石头搬回来，又把这洞口插严，累的小月婷又是一身汗，顺着原路回来了。打着回来之后，月婷就天天琢磨这个事儿，这是一座什么山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，百思不得其解。俩老头这天回来了，从走到回来半个月，回来烧了不少吃喝，给月婷烧了几套衣裳，进屋就说：“婷儿，哎呦，师爷回来了，爷爷回来了，回来了，你看看试试这衣服怎么样？你这衣服已经糟朽，不能再穿了啊！我们特为给你采买的鞋帽全套的，还得说师爷呀。”月婷试了几套，非常合身，古人那衣裳他又没有恰腰的，那玩意肥肥大大的，一系带子就行，所以差不多都可以穿上，之后都挺好，感谢师爷，换了一套，其他的又包起来了。吃完晚饭不得唠闲嗑吗？婷儿，练功了吗？练了，天天练，不敢懒惰，是吗？练练我们看看有进步吗？哎，啪啪啪一练，铁伞流云，通天八卦掌，剑术，各种功夫。俩老者捻须然看着，罢了，行行行，不错呀，大有进步啊，哈哈哈哈。孩子上哪儿去没？喂，月婷不会说瞎话，就犹豫一下大喘气，本来上那个洞穴了，要是哪儿也没去欺骗师爷了，说吧不知道这里的深浅有什么毛病，所以一犹豫，老头看出来，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出去了？回师爷，小孙孙，我不知道做的对不对，是这么回事。好，这一说你发现洞穴了。是的，这毛猴领我去的，我不去他拽着我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还以为是师爷临走之时这样安排的。猴儿真是多事，我们迟早要对他说的，你倒泄露了天机。你说这话，这猴子都懂，一呲牙，那一呲还乐了，滋滋滋滋滋滋滋滋，哼，多事的东西。好吧，既然你知道了，我们也不必隐瞒。老头掐手指头算算， 再过三天我们领着你再去一趟。
领着我还上那洞穴？
对，有些事情需要叫你知道。哎呦，这三天呢，
岳庭睡不着觉了，闭眼睛就这事儿，闭眼睛就这事儿。这三天的时间怎么那么长啊，难熬啊。
到日子了，这天吃罢早饭，岳庭练完了功之后了，再看那大毛猴都准备好了，这么大个包，沉甸甸的，毛猴拎着，俩老头在头前引路，满面严肃，这一路之上一句话都没说，岳庭也没敢言语。翻过小山包，一拐弯又到了那个地方，再看毛猴把包放下了，过来又搬这石头，岳庭想我得帮忙，七手八脚把石头搬开了，仍然是那洞穴。毛猴前面带路，二老哈腰跟着进去，小岳庭在后头。这回来是第二次了，轻车熟路，拐弯抹角，又来到宽大的洞穴。再看俩老头来到里面，看了看那架骷髅，花儿准备，再看这猴儿打扫打扫卫生，在这骷髅的前面把这包打开了。岳庭一看，哎呀，蜈蚣，一对那么高的素蜡，一股香香炉，还有各种瓜果全摆在这儿，素蜡高烧，把拜殿准备好了。俩老头从另一个包里头伸手拿出两件衣服来，岳庭看这衣裳全白的，俩老头把衣裳换上，是穿白挂素，一身孝服，把孝衣穿上，白带子系上，然后把香拿过来，打掉风头，在蜡烛上把这香燃着了，高高举过头顶，插在香炉里头，用香灰陪稳当了，倒退几步，二老并肩一跪，是放声痛哭：“
老人家呀，
您了在天之灵，放心吧，您交代的话我们全都做到了，今天就兑现了。老人家，我们来祭奠您来，这份苦声泪俱下。”岳庭也跪下了，那毛猴在岳庭后头也跪下了，一看那毛猴吧嗒吧嗒也掉眼泪。岳庭这玩意也受了感染了，不知道怎么着，鼻子刺一酸也哭了，人他犯这病，要都乐也跟着呲牙，要都哭你心里也不得劲儿，不爱哭的人他这眼睛也发潮，这个气氛可了不得，这里边汪汪汪汪只有回音呢、俩老头哭罢多时，止住悲声，哎，猴儿把东西请下来吧，
滋滋滋滋
滋滋，什么呢，过去把那长条的石匣搬下来包好，在这骷髅这个腿底下把那个方盒也是石匣拿出来包好，那把带锈的匕首也另外包了个包，全都包好了。俩老头穿着孝服围着骷髅又转了几圈，哎，老人家安息吧。又平掉了多时，把武功撤了，平儿咱走吧。岳庭一句话也不敢说呀，跟在后边拿着东西离开洞穴出来，这回再封这洞口就不像当初了，俩老头指挥着往那个洞里头推石头，封得严严实实的，整个封死了，就这地儿也没人动啊，没人卸底，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封死之后了又检查检查，不至于被旁人发现，顺着原路这才回来。 又到了他们住的这地方。晚饭吃罢了，蜡烛灯点燃，二老把月平在这叫来，月平规规矩矩往这一站：“师爷，师爷。”黄袍的老头说话了：“平儿，有些事情得让你知道了。前者老朽报过名，我叫呼延三绝，这是你亲师爷古凤春。知道洞穴之中死者是谁吗？”“
不知道。”“
不知道告诉你。”呼延三绝说：“那就是我亲生的父亲呼延云龙啊。记住，呼延云龙那是我亲爹，也就是古凤春授业的老恩师，我们俩是一师之徒啊。哎，提起往事的话就长了，你千千万万记到心上。可是有你的事儿，不是说你听完了就拉倒，事情还关系着你，将来有些事儿你还得办。我一定宁可肺腑，您说吧。”“那阵你师祖在世，收了几个徒弟，大徒弟就是我，二弟子就是古凤春你师爷，我们两个人同堂学艺，我们学的是通天八卦掌和铁伞流云。那阵你师祖啊，立志发誓要别开天地，创一门铁伞门，要创铁伞门，煞费苦心叫我们做铁伞门的传人。可是你师祖老是不满意，认为我们辜负了他的心意，不趁做他的传人，我们没少挨 K。 我记得那一年他又收了个徒弟，这个徒弟是开封来的，这个人的人名你可记住，姓盖，叫盖九霄，也叫葛九霄，你记住了吗？“
记住了。”“
就这个盖九霄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取得你师祖的好感，把他领到此处教给他能耐，结果这一教啊，嘿嘿，他太聪明了，我们哥俩飙成膀子也学不过人家。因此你师祖格外高兴，把本身的能力十之八九甚至倾囊而赠全都传给了这个盖九霄。铁伞流云、通天八卦掌以至剑法都给了他。老实说，我们老哥俩顶多学了一半，后来你师祖就做出决定，决定盖九霄是铁伞门的传人。他引出来大祸。”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